个地方嚟嘅。但系上帝要赐福俾我哋咧，系要我哋咩？系要我哋活喺真理里边，系要我哋行喺真理里边。所以保罗喺度话呢一个家呢一个教会就系咩啊？就系、是、一个永生神嘅教会，系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所以保罗喺度讲到认识真道嗰个重要性。佢讲到真理柱石同根基，唔知大家会谂起嘅系乜嘢呢？圣经里面点样讲到关于真理柱石根基呢样嘢呢？我哋睇翻段经文，喺约翰福音14:6咁样记载，佢话耶稣基督原来系我哋一切真理嘅源头。耶稣佢咁样讲：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佢喺世上边嗰时话俾佢嘅门徒听：我就系嗰条道路，我就系嗰个真理，我就系嗰个生命。意思就系话。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我们唯一的救恩。如果你不是行主耶稣给你那条路，你不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去行的时候，你得不到耶稣基督那种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基督就是那个真理。另外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有这样的说话，他怎样传福音呢？他用一个建筑物，用一个神的工程来去比喻教会。他说他自己好像神的一个工人一样，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他立好了这个根基。他去起屋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去建好那个根基，有根基在上高再起。他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来建造，他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段圣经其实提醒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是说呢，根基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根基呢，起上去的柱，任何的柱石都是用什么？都是离不开这个福音的真理，离不开的我们的救恩。如果有人在这里立另外一个根基呢，这等嘢呢就不是叫做教会了。大家看不看到保罗的心意是要大家去明白真道，去按住这个根基来到去建造教会。当保罗他想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真理和柱石的根基的时候，你估他想到什么呢？他就想起耶稣基督这个救赎计划，他就想起耶稣这个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到赞叹，就唱出刚才我们读那段的赞歌3:16，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这段经文呢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就是让他在肉身来到显现，让我们来到去看一看究竟保罗他怎样来到去发出这段的赞美呢？保罗为什么他一想到耶稣他就发出赞美呢？大家对保罗有几认识呢？如果你保罗认识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保罗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经历，有一个很深刻的得救经历。如果我们读回他的得救见证呢，我们知道记载在使徒行传9，当其时他是一个很热心的犹太人，带着大祭司的文件来到去大马色这个地方，去捉那里的基督徒，希望带着首领来到将他们捆绑，将所有信耶稣的人呢来到去消灭，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耶稣正是他旧约圣经所应承的基督，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当他在行到在路上的时候，将近到大马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他被一个大光来到去照住，结果他看不到东西，看不到嘢之后呢，有人有一个叫阿拿尼亚来到去开翻他的眼睛。他很深刻的这段经历，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耶稣跟他讲说话：我就是你所逼迫那位的耶稣，我其实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那位的弥赛亚。保罗在那个得救经历里面，他猛然醒悟过来，他原来发觉从前所做的事都是与神为敌，去得罪上帝。但他不知道，他按住自己的热心 来到去做这些事，结果他调回转头来去服侍上帝。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得救了之后，他就开始传福音，甚至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找那些使徒。当然那些使徒不敢跟他相交，不敢来到去见他。后来圣经就说藉着巴拿巴的引介带住他来到去见使徒。他亦都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里面再讲一次他在大马色他得救那个经历，他讲到他怎样为上帝来到去拣选来到得救。实际上呢，如果你读保罗的生平里面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起码呢你会看到还有两次呢这样记载到他蒙恩蒙得救的一种经历。另外一次呢就记载到他在第三次旅程完结了之后，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咁有人就传佢喺圣殿里面同外邦人，一个叫特罗菲摩嘅外邦人一齐嘅时候，於是乎呢全城起哄，圣殿就关闭起嚟，啲人就拉咗保罗嚟到要将佢嚟到去毒打。当其时喺呢个圣殿范围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嘅城楼就叫安东尼亚堡，嗰陣时嘅罗马兵就要出嚟去平乱去镇压呢啲咁嘅暴乱，於是乎佢就抢救咗保罗，让保罗喺呢个城楼嘅台阶上面呢有机会发言，为自己申辩，对住嗰班犹太人嚟到讲嘢。保罗一开口分数嘅时候，佢就去讲出佢得救嘅经历。佢本来同佢哋一样都系逼迫嗰啲嘅基督徒，但后来神光照佢，让佢睇到耶稣系基督嘅时候，佢就改变咗佢心意。另外一次就当保罗被囚啦，保罗因为咁嘅缘故被捉拿之后咧，佢就被运送到该撒利亚啦，喺嗰度嚟到去被囚禁等候上诉嘅时候，有一次佢喺嗰度狱中嘅时候，就有一个分封王阿基帕王嚟到当中啦，咁要听下佢嘅申诉，于是保罗亦都藉着呢个机会咧，去同佢讲佢嘅得救见证。藉着这个机会讲他一个的得救经历。弟兄姊妹，有没有思想到提摩太前书保罗在讲完这些选立长执的时候，有什么因素去导致他突然间发出这种这样的赞叹出来？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保罗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他怎样得救，他怎样蒙恩，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他怎样被塑造来到去被差遣出来去为神来到工作？在《提摩太前书》上一次讲过的二章七节的时候，他自己这么讲，他说我为此是奉派来做做传道，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来到去相信学习真道。跟着他补了一句说话，我讲这些是真话，不是讲方言。他句句是实话实说来到去教弟兄姊妹，他知道神拣选他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不单只要做传福音的工作，还要是做外邦的使徒。原来他明白到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单单这个福音是为了以色列人，为了犹太人来到去设立的。当他想到这种能够改变他生命的能力，影响他一生的耶稣基督这个的救恩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讲的经文，就是什么叫敬虔的奥秘呢？就是怎样影响他一生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计划，让他可以成就神的救恩。当他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他心被恩感的时候，他就歌颂上帝，大哉敬虔的奥秘。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他自己一个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原来当一个人他感受到上帝很大的恩典去给他的时候，他自自然然从心底里面来到发出那种的赞美的声音。我想跟大家去看多两段的经文。其实如果你整张提摩太后前书去读晒的时候，你发觉原来保罗呢有三次的重赞的。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呢在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到。一章第十七节他这样讲，他但愿尊贵荣耀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保罗有一个颂赞在第一章，你有没有留意这个颂赞之前他讲了什么呀？你再看看他讲的什么，他说基督耶稣降世，第十五节，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看到保罗看到他那种得救经历在这里尽显无遗，他讲到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是很可信，是我们一定要去接受的。他说在罪人里面他是罪魁。第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他深深感受到神的救恩在他身上便是几咁宽容忍耐，他深深感受到他所做的以前一切一切呢，他是得罪上帝，是一个罪魁，然后他才能够发出一个对神的这样的颂赞。保罗不单止在第一章讲过，同埋在这个第三章一个颂赞，在提摩太前书结束的时候他亦都是这样讲，在提摩太前书结束的时候，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他说我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本雕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面前祝福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到了那个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个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心被恩感去歌颂神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再一次来到去发出这个赞美，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是出于耶稣基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能够回到神的殿去敬拜，我们是怎样的敬拜，我在问我自己的时候，我有没有好像保罗那样，好像我们由第一首诗歌去唱的时候，我真是心被恩感来到去歌颂神。我们有没有真是心里面将荣耀归给这个的真神？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到去经历神？可能问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说有啊，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很开心的，我那时候有经历的，我心里面有平安的，我有喜乐的。但是我再问的时候，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经历上帝？你有没有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能够从心里面来到发出歌颂？你有没有一种经历好像保罗那样不断是更新的时候，他能够随时随地一讲到基督的救恩，他就心被恩感来到去歌颂神？我思想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更加经历神呢？弟兄姊妹，咪就是回去他所唱颂的诗歌咯，敬虔的奥秘。我们要回来耶稣基督里面过敬虔的生活，当我们愿意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亲近上帝、持守真理的时候，你估你会不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就正如呢，我们很多时候唱的一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弟兄姊妹，你经不经历到神的信实广大？你经不经历到诗歌里面那句说话，清神复清神，更经历新恩？回来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能不能够在保罗里面跟他产生共鸣，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样心被恩感来到去歌颂我们的上帝呢？第一个问题我思考完了，保罗他为什么来到去赞叹？我们知道保罗他赞叹的焦点内容是什么？就在这个三章十六节那里讲的，他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内容就是赞美神那种救赎计划那种的奥秘。我这里用了新译本来到将它演绎，他说
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清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助接到荣耀里面。弟兄姊妹，这句说话背后想讲的是一个什么真理？背后想讲的就是我们一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焦点，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整个救赎计划的奥秘。让我们来到去逐段来到看看究竟是什么意思。大灾敬虔的奥秘，他说神在肉身里面显现。我们经常说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我们很简单，我们接受了这个真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在初期教会里面一路开始发展的时候，异端就出现了。耶稣基督究竟如果是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究竟是神啊还是人？人呢，如果用人的理性来分析，很难。怎样让在世界上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人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过个问题在哪里？可能我们的脑没那么复杂，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只读过基督论里面就会明白。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是吧？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我就会问以前的人，那怎样可以有一个完全的神，有一个完全的人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希腊的思想开始流行，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做洛斯底主义。你读圣经你都略略听过洛斯底主义。其中一个道理就是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不好的东西，只有是灵才是好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个躯壳，我们身体可能是带着邪恶在这里。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即是说什么？如果根据他讲的道理就是说，咦，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有个肉体有个肉身的，那肉身是邪恶的嘛，那一个圣洁的上帝怎可以有一个邪恶的躯壳来到帮他附在个身上呢，一起 在地上生活呢？想不通这件事。想不通的时候，他们就否定一个道理，耶稣基督其实呢不是真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的。所以初期教会对抗洛斯底主义的时候，特别呢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读过约翰一书开头怎么说？约翰，使徒约翰，他去辩明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见过，跟着加了句什么？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说得这么白？摸过见到就是有真实，见到都可能是幻影来的嘛，就是有个幻影说就说不是真实的，你见到那个不是实体来的，幻影来的。亲手摸过，你有没有想过肉身显现会产生这么多的争论在当中？又或者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其实耶稣基督是个百分百人来的啫，只不过有神的灵降咗落去身上就变咗嘛，咁咪靠住神的灵去做嘢咯。其实佢都系同我哋一样系人啫嘛，啊，我哋都可以有圣灵喺里边啦，佢都系靠个圣灵喺佢里边工作，所以佢可以行神迹做其他嘢啫嘛。其实佢系百分百一个人嚟啫嘛，咁所以神系唔死得噶，神唔死得系点啊？所以耶稣佢钉十字架嗰阵时咧。那个钉那个是百分百的人来的，神在那时候就走了出来了，钉那个就是钉那个是人来的，就那个叫做耶稣。有这么多的异端在初期教会慢慢就去萌生出来了，人没办法明白怎样一个百分百又是神圣的耶稣，又可以是一个百分百人性的耶稣，而这两样的神圣人性怎样在个人里面主导呢？在神学里面要问的，究竟耶稣基督去想东西的时候，他用神圣去想东西，还是用人性去想东西呢？是不是很复杂啊？有些人就说人性是主导的，有些人就说神圣是主导的，有些人就说他是没有人性的，不是骂他没有那种人性，是没有人那种性在里面。看不看到那种复杂啊？其实教会在这个义争论基督论的议题里面
去到最后呢，去到451年的时候，有一个加克顿会议去确定圣经里面讲的奥秘。其实我们是不知道怎样样神可以创造，神可以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去彰显百分百的神圣，百分百的人性。我说他同一时间存在，但是这两样东西是不会渗杂一起。看不看到啊？我想大家去明白道成肉身其实都是一个奥秘来的。当我们去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保罗都领受到怎样一个无限的上帝有无限的能力去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是有限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好像在天上的父无处不在的，是吧？他都要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要怎样？他要行路的，是吧？他不可以在这里又在那里的，看不看到啊？他有他的限制的。正如我们刚才唱的一个诗歌，他道成肉身是受了什么？是受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有一些神学学者他怎样去讲这个道理呢？他说神其实是大能的，当他要成为人的时候，他就自我限制他的能力。好像一个本来可以跑得很快的人，现在就变成好像玩二人三足的游戏，跟另外一个人绑埋只脚一起，本来他唰一声去了第二度，现在不是，因为他绑住另外一只脚同一个人去做一个团队的工作的时候，他受限制。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这个道理，他本有神那个的能力，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决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一个全能的上帝怎可以变成一个不全能的人在你世界上出现呢？那究竟耶稣是不是可以全能的呢？我们去问很多这些神学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一个全能的上帝，一个满有荣耀的上帝，他却是选择去谦卑虚己，去放下他的身段，去降生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圣经说他什么呢？无权无势，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大家没有想到为什么他要神在肉身上显现？这个就是我们救恩那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位置，他才可以成为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人的时候，他不能够代表人，站在人的位置来替人来去赎罪。因为我们的罪没办法可以令到我们去到神面前和神来到和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和上帝是阻隔，和圣洁上帝是阻隔的。但是我们自己又无力自救，我们不可以靠自己去做好人去达到上帝的标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修行去积功德来到去达到上帝的标准。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的思想里面都会有机会有贪念，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因为神审判我们是不是只是按照我们做的事，我们思想言语行为神都审判，按照神那个那么高的绝对的标准来讲，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修行或者你读任何的经书去做一个好人来到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里面，他成为人的中保，因为他百分百的人，所可以他可以代替你来到去付清这个赎价。在上帝眼中他是一个人，他可以付清你的赎价。但是同一时间，耶稣基督又是一个百分百的神，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为一个人来到赎罪。你都会 讲到是啊，他可以做人，他可以代替我赎罪，那他都是赎我一条命，他怎样可以赎晒这么多人那条命啊？但是同一时间他是上帝嘛，他有无限的恩典在他里面，无限的能力，所以他作为一条桥梁，他是一定要道成肉身。但是他怎样神圣和人性在他生命里面来到运作，其实就是一个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无限的奥秘。第二句在这首颂歌里面出现的呢，保罗在这里讲到呢，他在圣灵里面称义。
话本是被圣灵称义 by spirit， 另外一个译法是 in spirit， 有什么不同？在圣灵里面称义是讲到基督耶稣一生的生命是有圣灵的同工，有圣灵的引带，他做每一样东西是藉着圣灵去证明他是神所高立那位的义者。由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基督的降生无论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他关于降生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拒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即是说玛利亚所生的耶稣不是由约瑟那种的交合来到出来的。圣经讲的好像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弟兄姊妹，我们读过生物学的，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都明白，在人的自然律里面呢，是一男一女，精子卵子配合才生到人出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圣灵的怀孕来到去将耶稣基督来到出来。所以路加福音亦都咁样讲，佢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对住玛利亚讲，佢至高嘅者嘅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嘅圣者必称为神嘅儿子，所生嘅圣者要必称为神嘅儿子。耶稣基督佢嘅降生已经系圣灵感应，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嚟到俾我哋睇得到。圣灵在耶稣上面不单止在降生那里给我们看得到，他是高耶稣。在受水礼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去受洗的时候，当他在水上来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从水上来的那一刻，就有圣灵仿佛好像甲子那样降在他身上面。这个正是印证圣灵高这个义者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称义。当耶稣基督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到旷野的时候，他接受魔鬼的试探。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停在那里，在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一路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神所差来的是说神的话，耶稣经常强调他是父差他来的，因为什么？神赐圣灵给他是什么呢？没有限量。耶稣基督的圣灵充满是时刻都圣灵充满，圣灵在他身里面是没有限量，以致圣经记载他的圣灵和他的能力是高拿撒勒耶稣，他说你就知道他去到哪里都能够行善事，医好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圣灵称义。圣灵称义不单单是讲到这里，讲到他受死复活，叫他复活那位呢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神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罗马书这段圣经也讲到，今时今日你和我都是藉着圣灵叫我们重生，从死里复活那种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去颂唱的时候想到那种奥秘，圣灵感应的耶稣到圣灵的工作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整个的救赎计划看到圣灵在里面来到彰显。第三句是什么？被天使看见。什么叫被天使看见？天使由头到尾都有参与在那个救赎计划里面。希伯来书是不是这样讲？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他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出天使在救恩里面所花的功夫，神差遣他来到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他在见证耶稣的一生里面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在耶稣出世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读的经文里面其中一段是什么？讲到天使天君的显现，是吧？对着那些牧羊人来到去报大喜的讯息。天使其实是见证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有什么？圣经说什么？马可福音十三节，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次，且有什么？天使来侍候他。天使不单止见证耶稣受试探，天使亦都见证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在路加福音这个22章43节的记载，当耶稣极其伤痛的时候，向着天父上帝祈祷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天使在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天使不单止见证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路途，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哪个宣告的呢？多些妇女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去告耶稣的时候，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他见到的是什么？石头滚开，里面是一个空坟，里面他见到是一个两个放光的白雪雪的侍者在那里来到显现向他。圣经说他讲到话，路加福音24章5至6节，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是天使首先话给那些妇女听，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天使见证他复活，天使不单止见证他复活，亦都见证耶稣基督的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讲完话的时候，就有云彩来到去接耶稣慢慢的上升，那些门徒就猛地望着，一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远。咁天使同佢讲：加利利人啊，你喺度望乜嘢啊？呢、这个点样上去嘅耶稣，将来亦都会点样驾云再翻嚟啊嘛！天使见证耶稣接到去荣耀里边，弟兄姊妹睇唔睇到一段短短嘅颂歌？好可能已经系初期教会流行嘅一段颂歌，将神嗰个嘅敬虔嘅奥秘，将呢个真理浓缩咗喺呢段嘅经文里边。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保罗更加去体会到呢样嘢。耶稣基督佢升天之前，岂唔系对住门徒颁布呢个嘅大使命咩？颁布这个大使命当然很清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提摩太的前书，刚才我都读过这段经文，二章七节的时候，保罗他自己被拣选承受这个救恩的时候，他被呼召是什么？他说我奉派作传道作使徒，在外邦人的师傅里面要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就有这段经文论到教会，他想到神的丰富奥秘的时候，他不禁要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奥秘，就是这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当使徒出来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想着就是耶路撒冷而已，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开大教会，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想着在这里解决饭食的问题，那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啦，所以神就让使提反殉道，要他们门徒四散，怎样由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地极岛嘛。后来他才慢慢明白到，彼得才知道，咦，外邦人都要信主的。在保罗这个得救经历里面，他更加清楚到神的心意是将他历世以来的奥秘要话给我们听。他说这个奥秘是怎样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 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原来我和你都有份的，若果不是这个敬虔的奥秘，若果不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计划向使徒显明他要做外邦的使徒，他根本不明白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灵启示他，圣使徒和先知去明白这个真理，被传于列国。保罗他深深体会到神叫他去传福音，不是只是限于在小亚细亚的地方，神叫他看到的是什么？是马其顿异象，请到我这里来。他过到欧洲的时候，一站一站将个福音来到去传，不单只要传福音去到那时的希列爱琴海的地方，更加将福音带到去罗马，后来他更加将个福音有个心意去到今日的西班牙、西班牙的地方。看不看到他慢慢去领受了神给他的托付，他的奥秘，然后他呢将这奥秘和弟兄姊妹和以弗所教会分享。这奥秘是以前没有人知道，原来神的计划是这么伟大，这么奥秘，是被传于列国，还要被世人信服。今日普世的教会在任何地方信神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他，就是给我们看到被世人信服那种的表现出来。最后他讲到被接到荣耀里面，正如我刚才讲到他使徒行传记载他上升，上升去了天道，是不是住在太空道呢？是不是住在月球道呢？不是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论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他是神荣耀所撒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来到去托住万有。当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之后，他复活升天之后就怎样？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一个本来就是神荣耀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一路一路去降卑，去到最后这个的整个敬虔奥秘回到什么？被接在荣耀里，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弟兄姊妹，你看不看保罗那个的赞叹大灾敬虔奥秘里面蕴含了个福音真理是多么重要？这个岂不是他一路在提摩太前书要强调的，要我们固守真道，要我们为真理来到去征战。整本提摩太前书充满了这一种的福音真理，就包含在这段的短短的赞歌里面。保罗的心愿其实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重唱这段诗歌呢？看完整本提摩太前书，你应该看到他的心愿。在第二章他讲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的认识真理，不是只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好像我上次讲过，是要信耶稣开始得永生的起点之后，我们要充分认识个真理。保罗愿意我和你一起分享那种基督的丰盛，这个是神家里面的人才有的东西，这个是你和我去独别特别独特在神的家里面有的，我们一起去追求圣经里面讲的敬虔，敬虔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之后，曾经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对着门徒讲，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他受死复活被接到荣耀里面升天了，是不是就做完所有的？原来还有下集的，下集就是使徒传，到今日你和我要面对上帝的说话那种差遣，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究竟三章十六节这段经文对我们今日是的意义在哪里？他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但是他在肉身显现里面，他拯救了我们， 就点啊？我哋其实保罗成日讲一个字系咩？在基督里。其实我哋咧个生命咧系藏喺基督里边噶嘛，我哋有基督嚟到包住啊嘛。葡萄树同枝子，约翰福音里边讲，我哋常在佢里边，佢亦都常喺我里边。大家明唔明白保罗讲咩？我哋有宝贝喺我呢个瓦器里边，显明基督莫大嘅能力。原来保罗佢讲嘅活着就系基督咧，我哋能够有基督嘅生命去彰显出嚟，分享出嚟。其实你同我在基督里面嘅生命，就成为咗一个道成肉身嘅延伸版。人哋睇到我哋系睇到边个啊？睇到基督嘛？人哋睇到我哋系睇到基督嘅生命嘛？咁你同我系咪延续紧道成肉身呢件事实啊？人哋点样睇到上帝嘅慈爱？人哋点样睇到耶稣基督嘅恩慈啊？人哋点样睇到耶稣基督嘅真理？咪藉着你同我喺生命嘅流露出嚟咯。好似保罗嗰个生命就系活着，就系基督，神在肉身显现，俾我哋好多嘅提醒。我就要问，我而家系咪喺基督里边？我究竟有没有用这个宝贝呢，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来到去活出来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我第一方面的思想。在圣灵里称义，一生基督靠圣灵来到称义，从死里复活，圣灵和他平反一切的时候，证明他是那位义者。我和你今天是不是同样耶稣差遣我们的时候，他都话咗俾咗一样定心丸我嘅，俾咗门徒嘅。当其时门徒好忧愁噶，去耶稣要走嗰时候，咁你去咗我点算啊？我哋点搞啊？耶稣话：我去系为你哋有益嘅。我如果唔去咧，保惠师就唔嚟啊。保惠师就系圣灵，保惠师嚟到就引导你同我去明白真理。呢、这个圣灵亦都系令到我哋成圣啊。圣经里面话到，保罗话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子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靠着真理去明白，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就是一个成圣的生命，我们 就能够好像基督一样在圣灵里面称义。弟兄姊妹，被天使看见，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计划，天使都有见证有参与。那我和你呢？我和你当然不会在钉十字架，但是我们都好像保罗讲这番的说话，我想神把我们使徒，他自己说明明列在末后，好像一个定罪的囚犯，他知道他要为主受苦。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同埋天使观看。原来呢度讲到我哋人，我哋持守真道嘅时候，我哋就做咗嗰种美好嘅见证。提摩太嘅前书六章十二节咁样讲，佢话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嘅仗，持定永生，你们为此被召，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那美好的见证。原来神要我和你要做那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要持定这个敬虔的奥秘，我们持定永生的盼望，我们要跟随学校基督，持守这个真道。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一种看法。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这个保罗他自己第一生经历，他看到神的工作怎样来到藉着圣灵的工作，他传的福音怎样产生果效。他记得他在三年以弗所做的工作，令到很多人愿意去将他素来行邪术的书来到去烧散。他看到神的工作在当中怎样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今日你和我是不是要继续神给我们托付工作？大使命不是给当时的门徒，大使命是给历世历代的门徒来遵守。 正如耶稣他讲到一样东西，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万室去跪拜，万口都承认哪一个？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要彰显一个事实，我们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是主。当人看到你和我的见证的时候，他其实我们在做一样什么？将个福音传到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在荣耀里面，但他不是没有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长远活着，为你和我来到去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都跟我们应许过一件事实，主会回来，主会来接我和你去荣耀里面。好多时候在丧礼里面，我们都会讲这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都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要忧伤，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天死人是会复活的，而复活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是荣耀的盼望。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你和我都被接到在那个荣耀里面。大灾敬虔的奥秘，不单单是我们颂唱耶稣基督整个救恩，亦都是这个敬虔奥秘是在你和我身上将会延续彰显出来，成为别人去认识基督，成为别人去因此万室跪拜万口承认的重点。我一起同心祈祷。我主我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我们本来是没有指望，我们本来是同神永远隔绝。然而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蒙了你的怜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人里面是罪魁，我们以前怎样敌挡你得罪你，我们如今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同蒙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孝子，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满心的感恩。神啊，叫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做见证，当我们去颂唱你的救恩的时候，同一时间我们要见证你那种的荣耀。神啊，帮助我们带着那种盼望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天我们回到你身边的时候，叫我们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直等到你回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